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呢，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进入第19课，也是开始这一个课程的第三个主题，那就是领袖的传承。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也应该为大使命的持续和实践有属灵的洞见和负担，能够栽培新人，准备好教会的传承的工作。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将从今天开始连续6堂课教导我们有关领袖传承的课题。今天同学要学习的是教牧领袖与传承，圣经中错误的例子。麦思佳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课之后，可以明白栽培接班人的紧迫性，看重传承对大使命的影响。现在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接着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用问答和对谈的方式讨论教牧领袖传承的误区以及做法，并且帮助同学们回顾和反省领袖传承的现有做法，看到其中不足的地方，需要加强的地方。让我们仔细地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当我们谈到领袖传承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圣经里面找相应的原则。就是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很多领袖传承的例子，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例子。在我们从这些例子找方法之前，我想我们还是要首先再回顾一下，说那领袖传承到底是什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其实领袖传承究竟传承什么呢？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觉得说领袖传承就是老牧师做到做不动了，
退休了，
要退休了，不得不退休了，然后再去找一个人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再来塞一个坑吧，
要顶替他，
来顶替他。所以往往呢，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我们要请的这一位是传承的是什么。所以常常我们所想到是我们是要人的传承，而没有想到说真的是价值的传承，
是只是找人来做事。
那他找人来做事，所以真正传承的意义呢，我说呢是在这三方面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核心价值的传承，有了这个核心价值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核心价值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神所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所以有了核心价值呢，接下去就是意向的传承。意向的传承当然就很清楚的，有这样子意向呢，就给我们一个使命，要有这样使命感，说我们教会在这边有这样子的意向，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应该要做什么？这个呢，是从大使命而来的。这大使命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我们的小使命是什么？
这三个方面是教会长久不变的，也是超越每个人做事方法的。
是的，所以换句话讲，即使意向跟使命呢，随着周围的环境有变化，也是长期的哈，可能会要慢慢有点
调整，
有点调整，可是核心价值绝对不改变的。
是的，
对。那有时候呢，如果我们教会本身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个教会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意向，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使命，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里面，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有什么我们的小使命的话，这就很难去找到适合的人。所以还没有在找到适合的人来传承之前呢，我们先要认定我们使命的传承。所以传承其实最重要的不单单是人的传承，传承最重要的是这三方面：核心价值的传承、意向的传承、 使命的传承。
所以当我们讨论到领袖传承的时候，是我们要根据用领袖的传承来引导整个领袖传承的过程，并且呢，领袖传承保证这三方面的传承。那我们来到圣经里边，其实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的例子，
是的，
很不幸大部分例子都不太成功。
对，
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不太成功的例子，帮我们就是从中可以发现我们应该避免的一些错误和陷阱？
因为圣经其实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讲圣经前面几个王的历史，前面几个王跟他们的士师、他们的先知、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历史，所以发现那么大的篇幅哈，在讲那几个人的历史，为什么呢？我想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功课在里面。我们就看几个例子吧。首先来看看扫罗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嘛？
第一个王，对，
第一个王。所以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传给大卫的时候，是不是很顺利呢？那扫罗传承给大卫的时候，是不是心甘情愿呢？
非常不顺利，
非常
心不甘情不愿。
对，非常不顺利，而且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当中最大的关键就是扫罗没有了解什么是以色列民他的 core value， 他的核心价值。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节的地方，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可是呢，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那到十四节里面他就讲到他结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另外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所以以色列民他们有个非常重要的 core value， 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呢，就是要遵守耶和华神
的
命令，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然后将耶和华神的名使万邦万民都能够知道。所以两方面，一个是能够认识神，第二个呢，要让
别人认识神，
别人也认识神。这是以色列民的他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吗？
这是他们的使命，
这也就是他的使命啊。问题就是扫罗王是他们的第一任王，可是扫罗王自己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违反了神的心意，所以神呢就让王位从他的家扫罗家里面挪去。那因为扫罗是谁去暗立的呢？
撒母耳，
撒母耳，所以甚至撒母耳心里就很难过了。耶和华神还特别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就非常的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
公羊的
公羊的子由。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所以说耶和华就厌弃扫罗为王，然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讲说，去，我厌弃了扫罗做以色列家的王，那你要将膏油盛满了脚，然后去到耶西家，到耶西家里面呢，在他的儿子当中你就选一个来做将来的王的。撒母耳呢就拿了膏油呢跑到耶西家去，所以耶西家呢有很多孩子哈，很多儿子，每一个都长得高高大大俊美的，结果一个一个走过去，一个一个走过去，撒母耳一看，神对撒不是这个，神对撒不是这个，神对撒不是这个。其实扫罗王就是又长得又高又大又非常俊美的，扫罗王就以色列人当中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啊，没有错，长得非常的高大，又是作战英勇的英雄啊。所以神并不是要的这些外在的，神要的是要能够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的人。所以一个一个走过去呢，所以剩下最后那个他七个儿子呢都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去，撒母耳说，哎，这通通不是。然后呢找到了什么，原来那前面七个呢在他面前呢已经成人了，有一个还没有长大成人的，还在外面牧羊的一个小孩子，十来岁的一个 teenager， 一个小孩子。结果撒母耳就对耶西讲说，哎，你儿子都在这边了，就七个啊。他说还有一个没有来，不那还小嘛，那你还不会选上，他在牧羊。那撒母耳说，来来，去把他找来。撒母耳看到 大卫，神就给他这样启示，哎，这个就是了。所以撒母耳就高大卫为王。可是大卫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啊，12-13岁啊，一个年轻小孩子，那个时候当然还不能为王啊。所以呢，神就让撒母耳带大卫到扫罗的面前呢，能够成为扫罗的助手开始嘛。所以开始做扫罗助手的时候，他能做什么事？那还小啊，别的不能做，就帮扫罗背兵器，
扛枪，
扛枪的。所以扫罗到哪边呢？他旁边是他扛了个枪的这个侍卫。那换句话讲，扫罗也要对他相当信任。扛兵器，兵器不在他手里，如果那个兵器被他拿起来的话，所以大卫是非常忠心的人。他有太多的机会，他知道说他已经是被高的，其实已经被高了，他已经有这样的身份，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在他手里握着有兵器的那个时间，趁机就把扫罗那个枪一枪把他捅死，然后我就是王了嘛。大卫从来没有这样做，
没有取而代之的心，
没有取而代之的心。所以在大卫的过程当中，十几岁12-13岁的孩子，然后从扫罗王旁边帮他扛兵器的，然后是弹乐器，因为大卫是很会弹乐器，弹乐器给扫罗听的，从这样子慢慢成长。那等到他有机会立功的时候呢，年纪还很轻，就是大卫杀歌利亚的时候。那在大卫杀歌利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为了整个以色列民立了非常大的功劳，将非利士人巨人歌利亚用他一个甩石机的石子居然把歌利亚给打死了。那歌利亚那打死了以后呢，扫罗高兴不高兴呢？
很不高兴，嫉妒，
很不高兴，非常的嫉妒。在撒母耳记上18:8还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欢这句话，说因为什么？那时候众妇女都在唱，因为歌利亚被大卫给打死了以后，他们都在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说哇，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那现在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扫罗王就逼迫大卫到处的去追杀他。可是呢，大卫却好几次有这样的机会。有一次在隐基地，扫罗王不知道大卫原来是在一个山洞里面，跟他随从在他山洞里面。然后呢，扫罗王来到那个山洞的那个门口，他都不知道里面有人，他就面向外蹲着在那边呢出宫。正在大解的时候，大卫看到他，悄悄地从他后面过去，将他的衣襟啊，他衣服的衣角切了一块，然后悄悄地退回去。等到他出宫完了以后呢，大卫显身了。
告诉他没有杀他，
当时他说我把您衣襟切下一块来的时候，那时候在你的背后轻而易举可以杀你性命，我绝对没有加害你的意思。其实大卫有好几次有这样子的机会，可是呢，大卫敬畏神，而且他非常的敬畏是那耶和华高油高的君王，他自己绝对不可以篡位。所以虽然他已经被高成为将来的君王，可是大卫从来没有想要去篡位这样子的意图。那最后呢，扫罗是战死的。所以扫罗战死了以后呢，其实当中还有一段时间，扫罗的儿子叫伊施波设登基，那时候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可是呢，犹大家呢还是归从于大卫王。所以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有7年0.6个月，然后当整个统一了以后呢，然后总共在位40年。所以在7年0.6个月呢是只做犹大王，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呢也做以色列王，就是北国的王呢，那是33年的时间，总共做40年的王。那都是看到很清楚的，扫罗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根本就不想传位给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扫罗自己没有将这个核心价值，以色列民的核心价值，了解神的心意，他没有将核心价值传下去给到下一代，所以他自己呢就被舍弃了。
因为他自己不尊重神的话，被神厌弃，而且呢，当神立大卫王的时候，他牵绊了主呢。
是的，
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对，他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想千方百计的来杀害大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例子，
尤其传承者的角度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例子。
那我再看到大卫传给所罗门们，我说那大卫传给所罗门，传给自己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嘛，也是非常不顺利，因为大卫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向众人宣布说他要传给谁，所以他几个儿子起来互相争斗哈。比如说像大卫最早他所生的所罗门呢，其实是从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夺过来以后所生的，他从赫人乌利亚妻子夺过来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在监营里面所生的第一个孩子，神没有让他存活，大卫非常的伤心。可是呢，大卫悔改，在殿中，在会幕当中悔改认罪，甚至写下来这样诗篇，认罪悔改，所以神赦免了他。而大卫跟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呢，是神所喜悦的，就给他取名叫做所罗门。那这个所罗门还是小孩子了，所以大卫很多其他的妻子呢，已经生了好些其他的这个王子，
已经成年了。
成年了，那当中有一个王子呢，是长得非常俊美的，叫做亚撒龙。亚撒龙的头发长得非常美哈，然后每一次这个头发一剪下来，就可以给人当假发用啊。所以亚撒龙呢，跟他的妹子当中，因为另外一个大卫的儿子叫暗嫩呢，侵犯了亚撒龙的妹子，结果亚撒龙把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暗嫩同父异母的儿子呢给杀了。然后亚撒龙呢自己觉得说，跟随的人越来越多，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益增多之后，他自己就越来越骄傲起来，然后呢就开始叛变，想要夺王位。还不等到他父亲要传王位给他，因为父亲那时候从来没有宣布谁是传王位嘛，他就先夺位，就起来叛乱。不但那叛乱，带兵要追杀大卫王，大卫王就到处逃跑。所以大卫的一生实在是非常非常多的愁烦劳苦，也就是因为他犯的那个罪，开始埋下了所有的这些的后果。那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奸淫不离开他的家，甚至他的兵费起来，他自己的儿子都来侵占他的兵费。
那其实不单单是在反叛这个事情上面看到说大卫在传承上面的失误，即便到晚年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日子快到尽头的时候，他也同样没有去公开宣布说到底谁会继承他的王位。
对对对，这是最大的问题。等到他年纪已经很大的时候呢，
年纪老迈的时候，
年纪老迈之后的时候，他都还没有宣布说谁要能够接续他的位置。然后他儿子当中又有一个年纪比较长的，叫做
亚多尼亚
就起来了。亚多尼亚到处就展示他自己能够听颂的才能，然后让很多人来拥护他，甚至呢请了很多的人，大卫都还没有死啊，然后请很多的人来拥护他，就想在大卫没死以前他就要拥护他为王。就这个时候八十八听到了以后就很着急了，他说哎，你那时候不是答应让所罗门能够接续你为王吗？可是你从来没有宣布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才只有在那个时候才宣布说所罗门是要接续他成为王的，然后呢将他的驴子牵过来，所罗门骑在驴子上面，然后出去走了一圈，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所罗门是要接续大卫为王的。那大卫呢其实也没有真正好好的教育所罗门，大卫王自己是非常虔敬的人，他是敬畏耶和华，听从耶和华旨意的人，可是他自己其实也没有真正很好的
疏于培养下一代领袖。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些儿子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大卫王自己一世英雄，怎么会到这样子下场呢？好，到了所罗门以后，你们看看所罗门到罗伯安呢，所罗门在当初开始做王的时候还是相当敬畏耶和华的，所以为耶和华建立圣殿，甚至耶和华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在第二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呢，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节的时候，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还特别跟他讲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列王记上九章四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核心价值嘛。如果说 所罗门王遵行这样子的核心价值，将这个核心价值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的话，所罗门的后代，所罗门他的接续，他的后代呢，世世代代都能够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之上。可是呢，这边有个但书的，这但书什么呢？倘若九章六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所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讥诮。我们看结果就是这样，所罗门
后来真的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呢，他的兵费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跟顺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接着你就看呢，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的女神亚斯塔路跟亚门所可憎的米勒宫，那所罗门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就对他说了，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所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所以到所罗门要传给耶罗波安的时候，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很遵行神的耶和华神的旨意，听从耶和华的话，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自己都走偏路了。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他的传承，他将这个核心价值传承，结果怎么样呢？非常的失败，非常的失败。所以到所罗门传承给他自己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到罗波安那一代，他的国家就分裂了，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两国，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在大卫家所罗门家的后代只有保了两个支派，北国呢就跟随了大将耶罗波安，他的大臣耶罗波安，所以从此南北国就分裂了。那我们就想到呢，所有的这个最初的这个根本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传承，他们所想到的是什么的传承？
是位置的，
位置的传承。没有想到他们使命的传承，没有想到他们核心价值的传承，他没有想到说他们意向的传承。以色列民在万国万民当中，他们所存在的目的，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神所赐给他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没有想到。所以他们无怪乎，当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榜样，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能够好好的思想到说，我们所传承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我们的使命的传承的话，那传承的过程与传承的结果就岌岌可危。
也就是说，当一个领袖不单单自己要敬畏神，像大卫王一样，他遵守神的话语，他不单单要自己遵守神的话语，他也要刻意培养他的下一代领袖也一样遵守神的话，并且把这样的能够传承下去。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选的，自己想一个教牧领袖哈，我们自己选的这个传承的人呢，不见得一定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的，
常常发生，
常常发生的。比如说士师以利，
选他两个人，
他两个儿子是作恶的人，居然在会幕里面敬拜的时候，人家献祭呢，那个献祭肉都还没有焚烧以前呢，那个油脂还没有焚烧以前，他就抢去了，收为己有。不单如此，还跟在会幕里面来献祭的那些妇女呢有苟合的这样的行为，
大大得罪耶和，
大大的得罪耶和华。所以呢，神没有拣选以利的后代，以利是想传给他的儿子吗？这两个儿子，就神没有拣选以利的后代，拣选了谁呢？
撒母耳。
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神所亲自拣选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的，可是撒母耳到他自己的儿子呢？
他也犯错，
一样，
他几个儿子
一样，又重蹈覆辙，是不是？所以在
没有接受教训。
对，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又是立他自己的儿子做士师。可是呢，长子叫约尔，次子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又是一样啊，
重蹈
重蹈覆辙。 所以说看到真的历史一直不断的在重演，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谨慎说，我们传承不是要传人，我们传承是传使命，
最重要的传使
命，最重要的是传使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教会应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教会的传承在还没有传人之前，更重要的要能够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传承的是要传承使命。
所以教会在寻找教会领袖传承的时候，不单单是要找一个人去让施工可以延续下去，更重要的说从神的国度去看教会的使命，并且把这样使命能够传承下去。
是的，
这个是教会领袖传承最重要的一方面。
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领袖的传承当中，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期望不对，找不到人；找人不对，拆毁教会；支持不够，不能适应；交接不顺，影响事工。追根究底，就是忘记了传承最重要的就是使命的传承。
每个人都需要爱，经历天父奇妙作为，体验生命可贵，学习先付出爱。基督有不窒息的爱，伴你同行阔步向前，匆匆一生付出温暖，留下最美的身影，让爱继续蔓延，主爱持守不变，有限生命创造无限天赋的爱，让爱继续蔓延，处处温暖充满，成就使命让人生潇洒无憾。
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和程璐佳老师在今天第十九课《领袖传承：圣经中错误的例子》提醒我们，教会的传承最重要的是使命的传承。希望同学在今天的课程当中都能够对传承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黄雅阁老师和程璐佳老师将继续跟我们谈领袖传承正确的示范，希望同学记得按时的收听。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程璐佳老师。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程璐佳。
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爱持守不变，有限生命创造无限天赋的爱，让爱继续蔓延，处处温暖充满，成就是你让人生潇洒的爱，让爱继续蔓延，处处温暖充满，成就是你让人生潇洒无憾，让爱继续蔓延，处爱持守不变。